第75回，借片案秦相提人，是胆量法场待斩。话说张三在新银铺等候济公不来，只好听凭铺中管账的主意，把济公存下的银包解开，付还衣服价银。其实包中并不是银两，是许多碎石块。管账的一瞧就呆了。张三走上前道：“他的银两够付吗？”管账的道：“何曾是银两，你来瞧吧。”张三一看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那些伙友都说：“这和尚是骗子，这人同他一块来，必是个同党。现在计较和尚走了，我又把这人送到官府去，着他身上要交出价银。”说罢就一拥上前，把张三拉住。张三不能分辨，心中想到：“这和尚今天诚心冤无，所以先把吴身上银两先取去，此刻吴没半个钱儿，如何是好？”伙计等大家议论，要把张三送到钱塘县衙中去。张三道：“且慢，吴是有来历的人，你们派两个人跟吴到秦丞相府中去找找他看，如若找不到，再送吴到钱塘县去也不迟呢。”那伙计道：“吴们哪有空闲跟你去找人，你要找他，你先到县中去走一遭，再去也不迟呢。”张三没法，只得跟着三个伙计奔向钱塘衙门中来。到了衙门，两个伙计先走至门上，一道辛苦。门上见是新衣铺中的伙友，忙问道：“两位到此何事？”伙计把这事前后说了一遍。门上见是拐骗案件，不敢怠慢，忙进内衙一回禀，钱塘县立刻升堂，把张三带上去，正要审问拐骗情由，忽然外面一个家人打扮的骑着一匹快马飞奔前来，直至堂前，下马上堂。钱塘县认识是秦相府的家人秦禄，忙起身问道：“管家下临避暑，有何事故？”秦禄道：“相爷特差吴来，要讨拐骗新衣铺中官袍的骗子。”知县道：“原来为此，只是这人虽然送到，本县还没问明情节，待吾问了一趟，把口供抄齐再送来吧。”秦禄道：“不能，相爷吩咐说这骗子名叫张三，在外面做的案不少，现在被人在相府告下来，说他又拐了人家贵重东西，相爷所以亲自要提审，一审明白就要把他一刀两断，以正国法的。”张三在旁听得亲切，自忖道：“吴素在张大人行辕中当差，并没犯过什么案子，哪个凭空到相府去告我？况且照国家律例，即使犯了拐骗案件，也不过打几百个竹板，并没有正法的重刑，今天怎么就要小题大做？这其中必有缘故。”正在左思右想之际，只听钱塘县说道：“即使相爷要人，吾焉敢怠慢，立刻吩咐差役人等把骗犯张三锁了，跟着秦相府大爷送去。”下面一声答应，就枪啷啷把铁链一抖，锁了他进巷，拉着就走。秦禄给知县拱拱手，慢慢的骑上马背走出县衙，差役等跟在马后，一路往相府而来。走到相府前，张三抬头一看，见门前冷清清，并没马车。此时秦禄早从马上下来，牵着马从旁边门中进去，四五个借差站在门外候着。不到片刻，只见中门大起，里面跑出个军官装束的人来，大叫一声：“钱塘县拐犯张三进！”借差一声答应，拉了他就走。走至中门，见里面一个大厅，走完大厅就是大堂，大堂后一间暖阁，暖阁后又隔一厅，方是二堂。二堂上红纱帐尾，尾中坐定一人，头戴金翅乌纱帽，身穿一品大红袍，下半身被案子遮着瞧不见，面如满月，三绺长须半黑半白，两道长眉，一双细目，天庭饱满，准头端正，紫堂脸，两耳垂肩，有棱有角，两旁站着二三十人，都是军官打扮。借差把他带至暖阁，两旁的人就传呼道：“跪下！”借差同张三都一起双膝点地。秦相远远问道：“ 你叫张三吗？张三道：“是，小人姓张，名三。”秦丞相道：“你怎么串通祭奠和尚拐骗东西？”张三道：“小人像在张钦差手下当差，安分营生，从未做过这个勾当。这一回奉大人谕，陪着祭奠送奏折入京，不料这和尚不规矩，路上把五银两骗去，又到新衣店中拐骗了纱帽、红袍、玉带、方靴，假推小姐一去不回，把五丢在店中，以致被他送到钱塘县衙门转送到此。这是以往之事，并无假说。相爷如若不信，请行文到张大人行辕，便知端的了。”秦丞相闻言，拍案大怒道：“你这混账东西，一味胡说！现在和尚已被吾捉获在这里，还敢抵赖，真是大胆！”张三道：“大人既把和尚捉获，就请把和尚提出监来，当堂对质。如若小人真实拐骗，甘受重罚。”秦丞相道：“好，吾去提来与你对质。如若你真是拐骗，吾就立刻请王命，把你正法。”说罢，就吩咐两个军官到刑部监中提取和尚。军官领令下堂去了。不到一刻，只见济公头戴纱帽，身穿红袍，腰束玉带，脚蹬方头乌缎朝靴，在两个军官之前一路歪斜脚步走进大堂，两个军官跟在后面。张三一想，他既犯罪必须用刑具，怎么肯放他一个人走？这其中必有缘故。和尚走到大堂庭中，只见秦丞相立起身来，迎下结识道：“师父请了。”济公道：“听说拐犯张三已提到了。”秦丞相道：“是提到了。”张三闻言就高声叫道：“济师父，你怎么无端害吾到这个田地？吾跟你无冤无仇，你怎么就忍心的陷害吾？”济公哈哈笑道：“你说吾害你，你从前做过亏心事吗？秦丞相要办你，不是办这件案子，是办你从前拐骗人家处女贩卖的案子。”张三一想，吾从前在放荡的时节果然犯过这件案子，但这件案子是犯在临安地方，况且已经有八九年的远了，怎么秦丞相还会知道呢？他是素来吃根官饭，胆子大，到了这地步仍不动声色。回头问丞相道：“小人犯案，大人怎么知道？”秦丞相道：“遇人不知，除非不为。”张三道：“小人并没有犯过案，大人何以知道无犯案？”济公道：“你在前八年在临安惠民村拐骗周濂溪的处女，把她贩至苏州，卖给人家做妾。这女子受你的鱼，气愤交加，当夜就拿条绳自己缢死。你知道不好，逃到这里，投至张大人那里，取名张三，服侍张大人直到于今。今天冤鬼来控告，吾所以借着骗官袍把你弄到这里，你还有何说？”张三一想，不差，他说的果然句句是真情，莫非真有冤鬼？想到这里就低着头不敢作声。秦丞相道：“他既服罪，就不必再往下问他，立时叫左右取纸来，叫他盖上纸膜。”张三没法，只得照着吩咐盖了。秦丞相就命军官传刽子手来，须臾传到，给秦丞相跪下请了安，站在一旁。秦丞相又吩咐把张三捆绑起来，两面一声答应，立刻把张三衣服脱下，用绳如法捆绑。张三自忖道：“不料吾竟死在这里，但是冤鬼如何就会告状？吾总不明白。吾只闻阳世人告阴状，从不曾听得阴曹冤鬼告阳状的，真是新鲜。如若不是冤鬼告状，吾当初案犯的时节，只有吾给买主两个人知道，此刻秦丞相怎么就会知道？”由自己转念道：“恒是死在顷刻了，死后阴灵不散，必然会明白的。”张三一面思想，军官一面捆绑，济公立在旁边，斜着两只醉眼在那里瞧着。见张三只呆呆忖度，面不改容，全无惧色，捆绑已毕，秦丞相就对和尚道：“樊师傅，就带吾去监斩吧。”济公应声道：“ 得令。说罢，就喝令军官人等拥着张三出相府。此时，张三把眼一闭紧，把衙门一叫，拼着忍了一刀之痛苦就罢了，来至府门外，济公把这些众人喝住道：“你们且慢行，我要同他说话。”众人就止住脚步。济公走进张三面前，对他说道：“吾与你有交情，你今天死了，必有说话交代家中的，你就趁此给吾说，吾好回去给你寄个信儿。”张三一咬牙，狠道：“都是你这贼秃驴，串通秦奸贼陷害吾，到了这时候，倒还说有交情，吾死了，必然变个冤鬼来捉你，断不放松你。”济公笑道：“你死了，张大人的事哪个去办？”张三道：“这下在你身上，不干吾事。”吾头一落地，还管什么？济公道：“你今天果然拼着死了吗？”张三道：“到了这地步，哪个痴子望天塌还想活着？”济公道：“吾来救你活，可好吗？”张三知道，和尚又同他打哈哈，就骂道：“贼秃驴，害得吾到了这个地步，还来同吾打趣，吾不要活了，快来杀吾吧！”济公也怒道：“吾好意想救你，你倒横骂吾贼秃驴，竖骂吾贼秃驴，骂得吾真厉害。吾今天吾要给你吃些苦呢。”说罢，喝令众人拥着走，走到东市梢停下，刽子手亮出刀来。济公道：“且慢着，他虽然骂吾，吾总是同他受了张钦差命令，一块出来办公事的，总有些朋友交情的。吾去买些香烛酒钱纸锭来，活祭他一祭，省得他饿着肚子死去。”说罢，就往前走去。张三破口大骂道：“贼秃驴，谁要你活祭？谁要吃？你们快些把吾开刀吧！”济公也不回答，已经往前面去了。众人都站着等候，等了好久不见回来，天色已渐渐晚下来。众人着急，你一言我一语，有的说和尚既不来，吾们就把犯人杀了吧；有的说他是监斩人，他不来不好杀人；有的说把他带回去禀明丞相再说。正在议论纷纷，见前面一人飞奔前来，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